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839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停发养老金之后的反思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0年10月22日。近年大陆出现了邪恶对大法弟子大面积的经济迫害，主要是对退了休的学员停发养老金，还有对大法弟子的诬判，都连带着罚款等等。我所在的城市至今邪党已经扣发了30多名同修的养老金，本人也在其中。我是从事业单位退休的，虽然在冤狱期间还没有退休，没有得到工资，出狱后才办理的退休，现在也被停发了养老金。迫害发生了，作为修炼人，在否定迫害的同时，需要向内找，看看出现这种经济迫害发生的原因以及应对措施。本文谈谈自己通过学法反思所整理出来的思路，写出来与大家交流一下，不足之处请指正。第一部分，对利益的执着遭致养老金被停发。一，得法初期和冤狱期间看淡了利益。我修炼大法已经23年了，在得法的初期就把这个利益性看淡了，因为在没修炼时我就在钱财方面比较大方，经常帮助困难的亲戚和朋友。得法后我觉得更应该看淡利益，所以我不给学生办班挣钱了。那时时不时的总有同事给我送学生让我给补课，当我向他们说明我没有办补习班时，他们都很惊讶，因为学校的老师都在办班，尤其像我教的主科没有不办班挣钱的。学校一位老师对我说，你一个月损失10000元钱。在家庭中我也看淡了利益。2000年丈夫有了外遇与我离婚了，孩子判给了我，家中150000元存款他全部都拿走了，一分钱也没剩。那时的150000也是个不小的数目，我没有动心。2005年我父亲去世，继母将他与我父亲住的楼房卖了，用他孙子的名字又给自己买了楼房。我没有过问，心里很平静，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，照样孝敬继母。对此同父异母的弟弟很感激，他说练法轮功的不争利益。修炼后我出过2次车祸，多处骨折，但我都没有向对方索赔。为此一个司机还送给我一面锦旗，我车祸后迅速康复，向世人展现了大法的神奇。2009年我被邪党绑架，被非法判刑。当判决书下来的时候，全监舍的犯人都为我悲哀，他们有的都哭了，说我工作这么好，这一下被判刑了，肯定得被开除了，那么多的工资没了。可我当时一点都没有感到悲哀，也没有沮丧，当时我就想，没有工作就去打工，要饭吃我一修到底，修大法的心不动摇。当天的晚饭我吃得很香，晚上也睡了一宿好觉。被劫持入狱后，我从来没有为此事担心难过。入狱半年后，我弟弟来接见我，告诉我说学校还在给我上养老保险呢，还保留公职呢。我顺口说出那就应该是我的。正是由于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执着心，也没有认可邪恶的经济迫害，正念很足，还因为大法弟子在单位都是出色的人才，人品也非常好，是人才认可，而且在单位我从来不跟常人争利益，包括晋升职称都是让着同事，所以在人的层面上大法弟子没有仇家。俗话说名不举官不究，所以学校领导为我保留公职，同事们都认可，没有异议，上面也没人过问。有好些同事还惦记我，生怕我将来没有养老金。这样我结束冤狱后不久就到了退休年龄，学校按教师待遇给我正常的办理了退休。从明慧网上的报道得知被邪党诬判入狱的 绝大多数同修，特别是事业单位的同修，都被邪党开除公职了。我之所以能保留公职，并能正常办理退休，那是当时自己放下了利益之心，也不认可邪恶的经济迫害，修炼状态在那儿，所以师父给我做了主。由于我正常办理了退休，所以我家的亲戚们、我的同事、同学都为我高兴，也为我救度这些亲朋好友创造了条件。二，近几年滋长了对利益的执着。但是近年来，我却在不知不觉中滋长和放大了利益之心，且浑然不觉。我的父母是上世纪50年代的知识分子，因邪党的政治迫害而被开除邪党党籍和公职，之后两人从事业上的高峰落到了低谷，加上经济困难导致他们感情破裂，离了婚。那时我才2岁，我被判给了我父亲，之后他们分别再婚，这样我有2个同父异母的弟弟，还有同母异父的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。我婚后由于丈夫有了外遇，也离异了，独生女儿判给了我。2009年我结束冤狱后，从亲属那里得知，前夫与同母异父的妹妹和弟弟暗地里联系，他们在一起干工程，挣了许多钱，可是他们都瞒着我。由于自己被冤狱迫害前没有实修，出狱后也没有扎扎实实学法，对此产生了妒忌心，夹带出了利益心，认为他们合伙挣钱，不但一分也不给我，而且他们三人对我都很吝啬，特别是想到这些年我对他们的付出，对弟弟妹妹经济方面的关照，每当想到这些就愤愤不平。后来我母亲患老年痴呆，没有人照顾，同母异父的妹妹和弟弟让我照顾，可是母亲的近3000元的养老金他们却把着，每月给我2000元的生活费。特别是我知道母亲与继父有40万元的存款，还有楼房，而半年前继父过世后，弟弟妹妹两人把这些存款都分了，房子也卖了，却没有给我一分钱。按理说，这40万的存款有我母亲一半，应该是20万，而这20万应该有我1/3。由于利益心重，我没有把这当作是修炼提高的好机会，没有意识到这是去自己利益心的机会，对此耿耿于怀，跟亲朋好友时常谈起此事，而这些人都不修炼，他们的路遇不平的建议又加重了我的利益心，使我的利益心越发膨胀，最后导致与弟弟妹妹吵架了，他们说要给我妈找保姆，不用我照顾了。吵架后我意识到这是自己的利益心所致，为了不影响救度众生，弟弟妹妹都已经3退了，所以我诚恳地向弟弟妹妹道歉，而弟弟妹妹也因为找保姆花钱多，还得租房子，而让我照顾花钱少还能住我的房子，就又让我照顾母亲了，但养老金还是他们把着，还是每月给我生活费。至此我的利益心并没有完全放下，只是觉得不应该与常人计较，怕影响他们得度，就继续照顾母亲，过程中由于还有怨恨心，所以有时对母亲也不够慈悲。由于自己长时间利益心不去，几年了都是这个状态，修炼状态时好时坏，就在今年6月份我被停发了养老金。三，被经济迫害后的个人反思。养老金被停发后，我痛定思痛，知道自己修炼得太差了，与那些20多年来一直走在正实法的路上却没有被干扰被迫害的同修相比，自己走得跟头把似的，修得那么不实，那么不稳，愧对师尊的慈悲救度，弟子太不争气了。虽然以前看淡了利益，自以为放下了利益之心，其实这个心并没有根除，不自觉中就会放大。养老金被停发后，有同修帮助我向内找，他说出了一些认识，但我觉得不是我的根本问题。一些天后，通过学法向内找，我 我才认识到我还有对利益的很强的执着，才招来邪恶的迫害。前几天被转法轮背到第七讲妒忌心，师父说，谁有好事表露出来，别人马上就妒忌的不行，在哪个单位或者单位以外得了奖，或者有点好处回来不敢吱声，别人知道了心里就不平衡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讲，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，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，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，其实它不是你的，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，到最后它不是你的，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，放不下就是执着心，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，就是这个问题。我感到我对前夫与弟弟妹妹合伙挣钱产生出的妒忌心，就是看到他们有好事就受不了，就心里不平衡了。还有我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句，其实它不是你的，又有了新的认识。以前对这句法理解的不深，现在我明白了，母亲的存款没给我，养老金也不都给我，是因为那不是我的，我命中没有。往下挖，还有其他方面的执着心，虽然自己在给大法项目上花钱不吝啬，但总有攒钱的心，总算计到什么时候能攒多少钱了，对孩子的亲情，给了孩子很多钱，给常人亲戚很多钱，平时花钱有时大手大脚，有时又谨小慎微，在这些执着心的带动下，浪费了很多大法资源。特别是对孩子，可以说这些年30万的养老金，绝大部分都给孩子做生意用了。我现在认识到，这就是拿师父的慈悲不当回事。自己虽然被邪党判刑了，但公职被保留下来了，这是师父的无量慈悲，自己却不知道珍惜。再往下挖，自己还有欢喜心，因为是事业单位退休的，养老金比较高，常人的同学亲朋好友时常羡慕，自己不自觉的就生出了欢喜心，觉得自己行，还是自己行啊，很有面子，被判刑也没被开除公职，别的同修被诬判都被开除了，可我每月这么多的养老金花不了，很受用。有时同修一时困难，还能上我这儿借一些，能够帮助同修解决暂时的困难，也很高兴。这样想的时候，往往立刻也能想到是师父给的，但没有立即清除这种欢喜心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在修炼的其他方面和过程中，也要注意不生欢喜心，这种心很容易被魔利用。当然自己还有其他的执着，急躁、怕心，对姑姑的亲情，对家人和对同修的怨恨心等等。另外自己还有严重的思想业，因为小时候过的都是苦日子，所以从小就幻想将来自己能拥有更多的钱财，甚至因此而想入非非。我们当地同修对我帮助很大，一次在与几位同修交流时，我的埋怨心又上来了。事后一名同修主动留下来与我进行了长时间的交流，帮助我认识到自己的根本执着，帮助我如何分辨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思维，帮助我分清所有不正的思想念头都不是我，自己的主意识要强。感谢师父在我身边安排了同修，及时提醒了我，在修炼的路上带我前行。找到这些执着后，我静心学法，努力实修。每当一个不正的念头出来后，我很快就能意识到了，抓住它，不要它，分清它不是我，不顺着它往下想。 因为这都是旧势力强加给我的，他要害我。当我真正把自己当作一个练功人去修的时候，发现我现在学法和八正念不像以前那样容易犯困了。几天前正在练功抱轮，天幕中看到一个大大的喜字，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呢。最近我在每天背转法轮的同时，加大了对师父各地讲法的学习，重温师父各地讲法，特别看到师父关于钱财方面的讲法，感觉自身的空间场又干净了许多，对钱财的心能够放得下了。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、纽约法会讲法中说，对于物质利益，对钱追求的心那么强，是修炼吗？我告诉大家，这个钱是对修炼人的最大障碍。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中指出，还有的修佛人对钱财欲望很大，他表面上不说，但心念一动，修炼层次高的人或佛就知道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悟》这篇经文中说，混世难悟之人，为钱而生，为势而避，为蝇头小利而乐而忧，苦苦相斗，造业一生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修者记》这篇经文中明示，执着于钱乃求财假修，坏教坏法，空度百年，并非修佛。第二部分，出现大面积经济迫害的根源及应对。下面谈一下对整体状况的反思及应对思路，这只是我个人在现有修炼层次的认识，共同修参考。一、放下执着。近年来，邪党加重了对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，陆续的停发被非法判刑同修的养老金，诬判中还连带着罚款。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种经济迫害越演越烈呢？是不是与我们整体大法弟子修炼不到位，普遍的利益之心都没有去掉有关呢？旧势力利用人间的邪恶因素对我们大面积的经济迫害，就是针对我们很多修炼人的执着心来的。他看到我们这么多修炼人都没有放下利益之心，认为我们不合格，要考验我们。据了解，我们地区有两名被非法判过刑的同修没有被停发养老金，而这两名同修都是方方面面修得很好的同修，也没有对利益的执着。这是不是到了我们应该放下最后的执着，特别是对利益的执着的时候了？我们修炼中是有旧势力的干扰，但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》芝加哥法会中说过，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，因为那是你们修炼了才出现的。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，是带着使命来到人间的，对于财的舍弃，过去小道修炼都得放下，那我们在大法中修炼是不是更应该尽早放下，全身心地投入到救度众生的洪流中呢？我们这些被邪党判过刑的同修，大部分是因为有根本执着才被邪恶钻了空子。那么冤狱之后，我们深刻反思自己了吗？根本执着放下了吗？吸取教训了吗？从法上提高上来了吗？这都是我们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。二、心怀慈悲，正念解体邪恶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》《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》经文中说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。发正念是大法弟子要做好的三件事之一，针对这种严重的经济迫害， 我们在向内找的同时，要发出强大的正念，解体协党人事部和各地社保局参与迫害人员背后的邪恶因素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：正念的作用》经文中说，我叫弟子们发正念，是因为那些所谓的邪恶其实什么也不是，然而却由于大法弟子的慈悲被旧势力利用，他们保护下的邪恶生命有意的迫害，那么大法弟子所承受的已经不只是自身的业力，而是在邪恶生命迫害下承受着不该承受的，而那些邪恶生命又是极其低下的肮脏的东西，不配在正法中起任何作用。为了减少对大法以至大法弟子的迫害，所以我才叫弟子们发正念，清除他们对正法有意的破坏，从而减少大法弟子在被迫害中不应该承受的，同时救度众生，圆满大法弟子的世界。发正念的时候要心怀慈悲，不能对参与迫害的人产生怨恨，这样发出的正念才纯净，才有威力。其实这些众生是最可怜的，将面临被淘汰的危险。三，放下怕心，讲真相救人。迫害发生了，这也是给我们讲真相救人的机会，因为平时我们还没有机会接触这些众生，这下有机会了。我们要放下怕心，主动地向相关人员讲清真相。但是有许多同修都没有这样想，也没有这样做，在怕心的带动下不敢面对，任凭邪恶一而再再而三地接连不断地扣发退休金，扣发近几年被非法判刑的同修的退休金，扣发近十年被非法判刑的同修的退休金，最后连18年前被非法判刑的同修的退休金也被扣发了，真是愈演愈烈。而同修这边是一个个都不吭声，都消极承受。邪恶高兴啊，这些人的钱太好拿了，这些人太好欺负了，拿吧，多多的拿。据不完全统计，我们地区至今已有30多名同修被停发了养老金，实际情况可能比这严重。这种经济迫害不亚于对大法弟子的绑架关押，它不但剥夺了老年大法弟子的基本生存权，耽误了大法弟子完成讲真相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，同时它毁了所有参与迫害的社保人员和公检法司相关人员，是这些众生对大法犯罪，因为直接牵扯到生存问题，对同修不修炼的家人来讲更难理解我们的信仰，可能使他们对大法产生怨恨，最后被正法淘汰，这是旧势力的安排，师父不承认，我们也绝对不能承认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道法》这篇经文中说，每当磨难来时，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，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，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，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·道法》这篇经文中还说，人为的滋养了邪魔，使其钻了法的空子，作为弟子，当磨难来时，真能达到坦然不动，或能把心放到符合不同层次对你的不同要求，就足以过关了。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，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，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。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，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？面对巨大的经济迫害，很多修炼人陷入悲观情绪，感到无可奈何，很迷茫，甚至对师父、对大法产生了怀疑。而真正能够正念正行去相关部门讲真相的，运用法律维权的，在我们地区是凤毛麟角。 有同修去社保局询问，也不讲真相，不提大法，理由是要是说大法，对方会不让说话。结果再去社保局，门卫都不让进了。也有的同修帮助同修反迫害，用实名写了举报信，但也不提法轮功，结果不了了之。有同修说，因为是实名举报，上边一查身份证是法轮功，就不管了。那么为什么就不堂堂正正地说出大法弟子的身份呢？说是法轮功，害怕人家不理你，不让你说话。那你不提法轮功，人家不也是不理你，不让你说话吗？其实这些众生就是在等着我们救度啊。师父在各地讲法五，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，作为我这个当师父的来讲，正法中我是绝对不承认利用这场邪恶迫害来考验大法弟子的。大法弟子也不要抱着承受迫害因此而修得高的错误想法。大法与大法弟子是反迫害的，这也是身为大法弟子的责任。不在法上修，承受迫害本身也无法修得更高，更达不到大法弟子的标准。不承认他旧势力提供的这个所谓的环境，因为在正法中我会使一切众生都同化大法，根本不需要在这种邪恶中锤炼大法弟子。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，是反迫害的事情本身就是在讲真相，就是在救度众生。被停发养老金后，我也一度迷茫，也不愿意去找，不愿意去面对。但我通过学法，很快调整了状态，能够面对了。有同修配合我，我们开始向相关人员讲真相的历程。一开始，由于自己的状态不是很纯净，所以第一次见到社保局的科长后，他恐吓我，让我把这几年领的30万元工资退回，不退回就起诉我。我没有动气。每次回来后，同修都与我切磋，看看我哪里需要提高心性了。我发现我的慈悲心不够。当我的慈悲心出来后，真是抱着为对方好的心态。再见到这个科长，他态度完全变了，跟我慢慢解释。我也是抓紧机会跟他讲法轮功真相。以后陆续又去见副局长、处长，在任何场合我都是讲法轮功真相，讲天安门自焚真相。一个副局长还接下了我的真相信，社保局的一把手局长见不到，我就给他写真相信，给他打电话。由于我是事业单位退休的，社保局为了给停发养老金找借口，就把全市事业单位退休被判刑的人员所在的局领导请来，胁迫他们将这些人员开除公职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停发养老金了。我得知消息后，当天就去教育局找一把手局长和人事处长，门卫不让进，我和同修就发正念，门卫就把局长和人事处长的办公电话给了我，但电话联系不上他们，我就给他们写信，讲述自己修炼法轮功后在学校的为人和工作情况，讲大法真相，唤醒他们的善念良知。我还去找我原来所在学校的校长，跟他说明情况，他很有正义感，说他去教育局向相关领导讲讲我的工作情况，说这样一个任劳任怨的优秀教师不应该被开除。我曾被评为本市中青年骨干教师，直到现在4个月过去了，教育局没有给我任何处分。四，运用法律反迫害。邪党对大法弟子的三大迫害政策，包括经济上截断，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上，圆融师父所要的，我们是要全盘否定旧势力所安排的一切的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录》这篇经文中说， 目前这场邪恶的迫害是旧势力强加给大法与弟子的。针对反迫害所做的一切，不正是大法弟子对大法与自己负责最伟大的表现吗？师父在导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说，而真正的佛，他是宇宙的保卫者，他将为宇宙中的一切正的因素负责。所以我们心里不能认可这种迫害，不能无可奈何，这方面的法理一定要清晰。同时我们要运用法律维权，运用法律反迫害，因为师父告诉我们，大法弟子今天走正的路是给后人留下的参照。但我们走法律程序，不能抱着争斗心，不能抱着跟人干的心态，我们是在救度众生，阻止众生对大法犯罪，也是在救度他们。我们不执着结果，就是为了救人，就是为了让相关人员明白真相。天地行公益论坛上，同学为大家提供了相应的法律条款，各个步骤的流程，行政起诉状样本，辩护词等。特别是2020年10月11日明慧网发表的西昌市人社局撤销责令追赔书，廖安才社保案撤诉，为我们整理了思路，简单明了，具有可操作性。还有请律师的问题，请外地律师费用20000太贵，对于我们这些遭受经济迫害的同修不适用。我咨询了一个本地律师，明白大法真相，他虽然不能给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，但多次去会见大法弟子，起到了我们与被关押的同修交流的作用。我与他探讨了这种经济迫害的案例，他很有兴趣做，而且辩护费用3000元，这是我们能够承受的。因为我知道当地司法部门不让本地律师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，但这种经济迫害案例就是针对养老金，不涉及信仰，所以我们应该挖掘本地律师的资料，先给他们讲清真相，明白真相后，像这样的经济案子他们会愿意接的。其实按照公益论坛上同修提供的资料，我们完全可以自己辩护，但我觉得在法庭上还是有律师更好些，更正式些，因为社保方面也请律师，当然这是个人认识。我把相应的资料给了这个律师，他说研究研究，特别是他看到辽宁同修起诉社保胜诉的案例很有信心。近日明慧网报道的西昌人社局撤销追赔书的案子，说明在协党部门工作的法官也有正义之士，我们要给这些部门的众生正面对待大法的机会，而且通过这两个案例也足以证明社保扣发养老金是完全违法的。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